第四集，荒古同客。夜幕早已降临，道路两旁霓虹闪烁，夜晚的都市依然散发着无尽的活力。一座座摩天大楼鳞次栉比，耸入高空中，但若从太空向下望去，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，不过方寸地。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夜晚，注定难以平静。地面上数十个主监控室彻底锁定漆黑的苍穹，枯寂的宇宙中，九具龙尸闪烁着金属般冷冽的光泽，周身覆盖满了蒲扇大小的黑色鳞甲，乌光点点。龙，传说中的存在，根本不应该出现在世上，但是此刻它却真实地横于天穹上。自黑暗的太空中捕捉到的画面撼人心魄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巨大的龙角如分叉的古树，既有力感亦有神秘感，身如山岭，刚劲而势盛，鳞甲如刃，寒光烁烁，看起来大气磅礴。九具没有生命的庞大尸体是对人类认知的一种巨大的冲击，颠覆了人们某些固有的观念。
叶凡，这三年来你的生活到底怎样啊？不少人都对叶凡很关心，出言关切地问道。
还行吧，我的生活很平淡，三年来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发生。
就在这时，刘云志那一桌的人过来敬酒，说了不少祝词，众人连连碰杯，很是热闹。之前说要罚叶凡的那些人并没有单独找他碰杯，直到后来林家与王子文先后走来，各自与叶凡单独喝了一杯，到后来不少人都有了醉意，随后众人去 K 歌，歌声将众人带回了青涩的学生时代。
也许是因为真的醉了，一对曾经在学生时代相恋，随毕业而无奈分手的同学相顾无言。随着歌声回荡，那名女同学竟然失控，泪眼模糊，失声痛哭了起来，众人纷纷相劝。
由于各种原因，毕业后同学中的几对恋人没有一对能够走到最后，虽然也都曾经小心经营过那段校园爱情，但最终全都没有结果。毕业便意味着分手，这或许是一种魔咒。每年的高校毕业生总在上演相同的悲剧，而不幸的是，这种悲剧很有可能长时间的延续下去，与年轻冲动有关，与就业压力有关，与社会现状有关，或许还有其他。几乎所有人都选的是三年前的歌曲，有些人唱的声情并茂，将众人的思绪拉到了三年前。学生时代的一幕幕一桩桩仍是历历在目。最后麦霸出现了，醉酒的同学长时间霸占麦克风，但声音实在让人无法恭维，可谓天崩地裂，鬼哭神嚎，在摧残众人双耳的同时，倒也带来一股欢乐气氛，让人笑作一团。直到很晚，众人才走出海上明月城，明日还有活动，将回母校去看一看。远道而来的同学差不多都预定在同一家酒店，而少数几个有车的同学将负责送他们过去。刘云芷将丰田车停在林家旁边。
林家，我送你回酒店吧。
其他同学有人想坐出租车走，旁边的几辆车座位实在是有限，不好意思主动上前去坐刘云志等人的车。这时一辆奔驰车停在路边，叶凡下车来到那名面色憔悴的女同学身前。
我送你回去吧。
叶凡对这名女同学心有同情，大学时这是一个快乐单纯的少女，喜欢在足球场外为同学加油呐喊，有时还会略带羞涩地为他们送上几瓶矿泉水。但如今生活的不如意让他整个人显得很沉郁， 面色苍白，气色非常不好，整个晚上都很少说话。此刻忽然看到叶凡停车在路边，请他上车，顿时让他又是感激又是不知所措。一个晚上他都没有被人关注过，此刻似乎不习惯被周围的同学这样注视。另一边，刘云志看到叶凡开车而来，神情愕然，随后神色顿时阴沉了下来。周围众人表情各不相同，有疑惑与不解，也有惊讶与复杂，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望向刘云志，眼前所见事实与他所说的情况完全不同。在这一刻，刘云志感觉脸上火辣辣的，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一巴掌。那几名曾以高姿态对叶凡说教的同学也同样感觉无比尴尬，想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，也有少数人露出玩味与异样的神色，尤其是曾与叶凡同桌举杯的人，似乎觉得这样的场景错了刘云志那个小群体的颜面。就在这时，另外两人走了过来，拉开车门便坐了进去，那是与叶凡熟悉的不能再熟的同学。奔驰车载着几人已经渐渐的远去，而不少人还没有回过神来。刘云志身体僵硬，面对众人异样的目光，他感觉如芒在背。此时此刻，遥远的太空中，绕地而行的国际空间站内，几名宇航员神色严峻，神经始终处在紧绷的状态，可以说是极度紧张。黑暗与清冷的太空中，久居庞大的龙狮似亘古长存，碗口粗的铁索横空，连像一口青铜巨棺，让人感觉到无尽的苍凉与久远。地面决策层早已议定，如果有重大变故发生，会立刻摧毁这九具龙尸与那口神秘的青铜骨棺，但没有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。九龙拉棺来自黑暗与枯寂的宇宙深处，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太大了，难以估量。突然，国际空间站内的主监控室捕捉到一组神秘讯号，是某种非同寻常的波动，目标远近在咫尺，正是九具龙尸拉着的那口青铜巨棺。有神秘的波动从上面那些古老而又模糊的图案发出，难以破解，难以破解。讯号被传送回地面，以最精密的超级计算机破译，但依然无法理出任何头绪。青铜巨棺上那些古老的图案被铜绿锈迹所覆盖，难以全部看清。经初步分析，那些青铜刻图与中国古代传说有关。各国监控室一致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：青铜巨棺上的兽形刻图与中国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某些荒古凶兽相近，而关于青铜图案中的人物则疑似是神奇。尽管辨认出部分青铜刻图的来历，但是那种极其微弱的神秘讯号却依然无法破解，根本毫无头绪。